讯，三问讯，向受贺法师一问讯，请坐。
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次的内容。我们上一次谈到八关斋戒啊，在如果我们有前次的讲义，好几次了哈，那有一份是有这个科判表的啊。我们其实在谈的部分是五圣共法的三福业啊，那这三福业在帮大家回忆一下，一个是布施啊，然后持戒，还有修定啊，这个是三福业。那这三福业我们前次谈的是布施啊，那上一次我们谈的是戒福业啊，戒福业。那这个戒福业里面有谈了五戒、八戒跟十戒哦。那上一次我们主要谈了五戒，那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谈了一点八戒啊、哦，八戒。好，那今天我们要谈这个八戒、十戒这两个部分啊、哦。那大家都有这边我们有一些有一些已经有学过成佛之道嘛，哈、哦？问大家一个问题：讲戒的在哪几个地方有谈？五圣共法戒福业，然后三圣共法，哦，三圣共法是在这一个戒增上学，哦，戒增上学来帮大家翻一下195页，大家。在那个笔记上面注明一下，就是谈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在谈怎么样来修习这个戒失落，哇，都失掉，擦一擦，擦一擦，啊，擦一擦，总共有三个地方哈、哦。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导师其实这一部书啊，可以从头。一页一页这样学、哦、啊，这是一种修学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把相关的主题呢，就一起看、哦、比如说在五圣共法的这一个三福业的戒福业呢，那它是在123页开始。123一直到134啊，123到134啊、哦。那在三圣共法呢，它是从195页，也就是三增上学啊、哦，戒施罗啊，戒增上学，然后一直到217页。那大圣不共法就是施罗波罗蜜啊，施罗波罗蜜，它是从308啊，然后一直到313页啊，所以在如果大家要以这一个主题式来这一个修学的话，那可以。把相关的内容一起来看，因为导师在谈戒施罗， 在每个地方它有一些偏重的说明、哦、那如合在一起看，那整个戒学它才会完整、哦、大家懂意思吗、哦、那就是在五圣共法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偏重福业 的角度来谈、哦、那三圣共法偏重解脱 的这一个角度来谈，那大圣不共法它会比较偏重于利他还有能够三轮体空的方式、哦、那这些东西都是戒学的全貌，戒学的全貌。好，那先跟大家提示，就是当我们在学这个戒的部分呢，可以这样子来整个来完整来学习、哦、好，那这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一般说八关斋戒嘛，什么意思？要关起来是吗？这关什么意思？有人去理解它吗？诶，禅宗有斋戒学会对不对？您早期有参加吗？没有，没关系。好，这个八关斋戒我们先谈它的这个名词为什么这样翻，然后其实它就是八支戒，再从这个印度语翻到这一个到中国，它其实它内涵就是八支戒，就八条嘛，五戒、八戒、十戒。那为什么会多了这些字呢？哦，那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在谈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他有谈到这个关呢、啊，它有禁绝的意思，就是不要去做，哦，懂意思吗？哦，不要去做。那这个斋呢？一般以前问十个石头哥跟师父说就是吃素是吗？觉得是吃素的请举手啊、哦，你觉得是吃斋嘛对不对？吃斋菜吃斋饭就是吃素嘛、哦、好，那另外还有比较进阶，就是斋就是中午以后不吃饭就叫斋，那这个当然是在佛典里面有这么谈、哦、但是呢导师有谈到一个他的更核心的一个概念、哦、那他用了中国这个斋，很早在中国的这个书籍里面就出现，在易经、哦、的这个系辞、哦、那里面有一段话叫圣人以此斋戒、哦、那有一个注，他说喜心曰斋、哦、斋什么意思？就是要去让心清净，所以持这一个戒法是要让心静下来、哦、那些烦恼把它排除、哦、把心洗干净，喜心曰斋、哦、所以当我们在持这个戒法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让心清净。如果这个持戒然后又跟人家呵呵、哦、有一些不欢喜的一些、哦、口头上的啦或是怎么样、哦、意念上的这个都不圆满、哦、亦或者说没有符合你在修学这个八关斋戒，或者乃至于这个戒应该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哦、洗心喜心曰斋，也就是八件不应该做，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心清净的一些戒法，叫八关斋戒。好，先让大家对这个戒八关斋这个名称呢，先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就是这一个戒法的一个核心。那确实在印度的一个经论里面，他说这个不非食，也就是中午之后就不再进食、哦、这名曰斋、哦、其实这个各个宗教都有。这边有没有以前是其他教的？没有， 基督教好像也有，回教也有，哦，他们都有一段时间禁食，哦，好像每个宗教都知道说不吃东西会让这个身心啊比较轻清安，哦，他们大概都有这一些经验，所以他们都是透过禁，这个禁不是禁区的禁，是禁绝的禁，就不吃东西来让这个心呢烦恼减少，哦，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传统，所以到了佛教在施行这样的一个斋法的时候，这个斋它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哦，斋这个叫斋法，哦，那这个印度非常古老，吠陀时代应该就有，哦，所以他们是透过不吃东西然后来修炼自己的心，哦，让这个心清净，所以到了佛教也承袭这样的一种修学的方式，但是呢又多加了一些戒条，哦，所以依照导师的一个理解，不只是不非食食是斋而已，其实这一个其他七条戒都是斋，懂意思吗？哦，因为这个其实这种烦恼或是欲望啊，不只是食物会引起欲望，看到好看的也会引起欲望，懂意思吗？哦，就是色声香味触都是会引起欲望的，所以在导师的一个理解里面，他的一个真正精神其实八条都是斋，而不只是不非食食。不非食食是承袭古老印度的一种不吃东西这样的一个习惯，哦，所以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来说明斋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导师看来，八条都是斋，洗心嘛，哦，能够让我们心清净。好，这个是一开始让大家明白的。好，那在开始之前呢，再次提醒导师曾经就是提示我们，他说这个佛说法，哦，不像我们现在一开口就是了生死生净土，哦，即有即空即心即佛，哦，对一般众生总是先说布施持戒升天，升天就是修定了，哦，所以大家在学习佛法还是要了解这一些观念，哦，其实大家不要轻视这些内容，这些内容一直到这一个登地菩萨都还在做这些事情，只是说他的这个层次越来越高，哦，还是在修布施，还是要持戒，只是说他的持戒已经不带勉强，哦，这个只要是一这个行住坐卧他都是符合戒的一个规范，哦，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勉强，有点类似孔子说什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类似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在戒福业呢，总共谈了三类戒法，第一类是五戒，哦，那再来就是要谈这个八关斋戒，哦，或是八支戒，八支斋戒，那它也叫禁住戒，哦，为什么叫禁住，我们后面会谈。那这样的戒，导师的寄送里面他说加行日夜戒随顺出离者，也就是这个戒呢它主要是要朝向出离而施设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居士的生活，哦，就是奉行五戒，对不对，哦，那如果要这个出离的话，出三戒了，哦，那其实八戒跟出家戒只差一条，大家知道差哪一条吗？不做金银，对，只差这，因为大家要生活还要拿钱的嘛，哦，但现在我们也不得不拿钱，呵呵，刚刚跟正文请了一本书也是要付钱，呵呵，但是有些地方他们还有类似这样的传统，但他们有改良，他们用这个信用卡，哦，那有些法师在台湾的这个修学，我们叫律师，跟外面那个法院那个律师不一样，是 这持戒经也律师，他说这样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当然它是一种改良了哈。Anyway， 那早期是不拿钱，但是现在工商时代不容易哈，那所以他有一些变通的方法，就要自己作意，这个不是我的，我是跟人家借来暂时用的，懂意思吗？哈。那第二类戒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八关斋戒啊，我们很快谈一下八关斋戒，其实就是前面的五戒啊，但是它五戒是不邪淫，对不对？但八关斋戒呢是不淫啊，所以通常八关斋戒都要住在寺院里面啊，比较容易持守啊。那好，所以这持五支呢跟五戒相，但是不淫戒呢，在受戒期间连夫妇的正淫都绝对禁止，与出家人相同，所以说不淫。好，那再来六呢，是不香花蔓延伸，也不歌舞观听，那就是不要这个胭脂啊香水这样涂身，那也不去看，现在就是看电视了，在寺院比较容易，回家不看电视有点难，会不会手不自觉就一按就开了okay， 所以一般在八关斋戒到寺院去会比较容易一点。那这一个香花延伸花不香花蔓延伸呢，我们上次有谈到在这个是在第五章 OK，我们先跳出来，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他有谈到，就是这在第几卷？这在卷124，大家可以抄一下。在卷124啊，可能待会下课再找一下。他说，如果是你平常就已经挂在身上了，这一种不算，虽然它很名贵啊。比如说，就是挂那一种劳力士的表，平常就挂习惯，或是有一些这个嫁妆啊，或是有一个玉环，这个他说基本上是 OK 啊，就是你平常，而不是出门专门挂的这种庄严的这个都 OK 啊。好，我们再跳回来，所以他到第五页。好，那在第七是不做卧高广严厉的床坐，一般我们讲高广大床，那在就是不非食时，也就是过了中午，那就不再进食。那后三条戒也就是六七八跟出家是一样，前面五戒基本上就是一般五戒一样，但是不淫戒呢就跟出家人一样。好，那导师在这边随顺经论里面的说法，其中的不非食时名为斋，但是刚刚有跟大家做说明，其实斋就是洗心的意思。那按照导师的理解，这八条都是斋。那古代的论师他可能是承袭印度，就是以 不吃东西这样的一个宗教修炼的活动名为斋，所以就延续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在家的佛弟子不能出家修行，而对于出家生活非常仰慕，那没办法过出家生活，那就可以在这一个六斋日的时候，那再到寺院里面去修学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这个是学习严谨淡泊的出家生活，所以这个是随顺出离者。好，那受此戒呢，尽于僧伽或阿罗汉而住，所以它叫尽住，尽 住的意思在于这边。好，再来。那关于五戒跟八戒呢，它到底它的一个殊胜，这边导师谈到五戒是终身受持的，那但是到底它是在家的德行，所以短期来这个学习出家行受持八戒，如果再受不捉持金银戒，那就是正式的出家沙弥。所以从这种离欲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八关斋戒它是比较殊胜的。那这个八关斋戒呢，或是八支斋戒呢，在古代的印度，它基本上它都是一日一夜，那一般都是在六斋日。我们上次好像有谈到六斋就是八十四十五，那是这个是白月，那黑月也是八十四十五，那如果从一个月来看的话就是二三二九三十，那如果没有三十就是二八二九，就最后两天。那这个是印度修学布施布施修善的一个日子。好，那这一天呢到寺院里面来，然后请这个出家的师父传授这个八关斋戒。那他有一个仪轨，有一个仪轨，那当天持戒不得毁犯，到了隔天这个东方发白，我们一般叫做明相出，明相东方发白，那这个时候呢就舍戒了，你不用作意，就是天亮就戒体就舍掉了。那这个是经论里面 的教导的说明。那如果下次要持戒呢，再请师长传授，所以它是一次就是一日一夜了。好，所以在家人不可能过长期出家生活，所以佛是一日一夜的这个戒来出家，跟出家相当的一个戒呢来受持。那但是呢有些人以为刚才讲一日一夜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必限定一日一夜，随受戒人的发心可以三天五天一个月都没有不可以，所以导师这边没有做评论。这个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也有，里面也有。那所以那到底如果说要三天呢，是不是每天早上要念一遍仪轨，见仁见智。有些寺院它是比如说你来住，那每天早上八点大殿集合，就在念一遍仪轨这样。那有一些就是念一次，那你就在这边生活一个礼拜都有人。那如果按照这一个最原始的这个一日一夜戒的话，那就是最好就是每天早上再发一次愿，其实也 OK， 不要觉得麻烦。我们每天不是在念三皈依吗？其实每天发愿其实有它的好处。好，那关于这个五戒跟八戒的一个分别呢，那五戒跟八戒两个比起来，八戒是要比较精严，但是呢五戒它是终生受持，所以各有优缺点，各有优缺点，所以也有胜过八支斋戒的地方。所以五戒跟八戒的功德随持戒受持情况而定，很难说它的优劣。一个是持久，一个是勇猛，那不一样的一个功德。好，还有这一个五戒为在家弟子的正常戒行，那进一步的学习出家生活才偶尔受持八支斋戒。但是也是有例外的，例外是什么样？有些他没办法终身受持五戒，但他却发心短期修这个八支斋戒，那虽属例外，但是在佛法里面呢，以导人为善，引人为善为这样的为主，所以 也是可以，也就是不用受五戒，也可以受八关斋戒，但是他属特例了，还是要鼓励他能够受持五戒，再来受八关斋戒。基本上就是五戒为基础，八戒为进阶，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那可以开方便。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八戒的内容。在谈完八戒之后，导师谈的是十戒，那这个十戒 很特别，它也是菩萨戒，无胜共法谈十戒，这大圣不共法的施罗也是十戒 为主，为主。那这十戒在这个偈颂里面有谈到不杀盗邪淫，一般是邪淫，但是如果是出家菩萨就是不淫，所以生三嘛，对不对？杀盗邪淫，不妄语两舌，这是不恶口其余，这是口舌，离贪嗔邪见，那这是意三，意三。诸善之根本，佛说十善业，人天善所依，三圣圣法。导师这边特别提到这一个十善啊，不只是人天善的依止，五圣共法，它还是出世的三圣，菩萨、声闻跟独觉，他们的这个解脱道也是以十善为基础，三圣圣法力。好，境界第三，十善也称为十善戒。那在如来制定的律仪，有这个受受仪式的律仪中没有这十善，我们有这个仪轨就是五戒跟八戒而已。这十善它有点是一种共通的一种德道德的一个行为，懂意思吗？好，但是依这个华严经的十地品，还有优婆塞戒经，还有入中论、色波罗蜜多论等，同说十善道为菩萨戒，所以它也是戒法的一类，也是戒法的一类。好，那这个十善呢，从阿含经以来，十善是主要的德行，跟五戒并称。那佛法中戒跟律仪是同而多少又不同，但是后接下来 要说明戒跟律仪有什么不同。好，好，那无论是自是受、从师受，这个都是戒，它的根本为十善，也就是这一个戒呢，它是一种共通的、共通性的、共修的、好，那如果是依据修学者的环境根性制定不同的这种遵守的规律，比如说这个五戒、八戒、等等八种律仪，那这个是戒也是律仪，这也就是它有一种戒有点是一种我们上次说是善的习惯性嘛，律仪它有这种防护的意思，防护，也就是说律仪它是有针对不同人而施设的，那戒呢它是一种大家共同要去遵守的共同科目，大概有的导师的一个说明主要是这样子。那这个什么叫做八种律仪有人知道吗？大家稍微记一下，就是出家有二类嘛，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居士有这一个优婆塞、优婆夷、五戒嘛、还有什么四叉摩那七个，再加八关斋戒，就八种，可以吗？好，那主的五戒、八戒等律仪，主要这个八种律仪主要指的是这个、好，所以在这个戒福业中，再说德行的根本十善业、 也就是说律仪呢，它是一个依不同人而施设的内容，但是戒主要是一种种种律仪里面的根本核心的概和的内涵。戒就是共通的核心内涵，可以吗？ OK， 好，好，所以十三业分成身口意三类，那身有三，不杀不盗，然后不邪淫，这个跟前面三个相同。但是如果是出家的菩萨戒呢，它就是不淫。好，这个语业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好，那这个语业导师有特别花了一些篇幅来做说明。妄语就是不如实语了。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谈这个方便妄语，尽量不要用，因为它会养成一种跟事实不一样的话，这个不一定好。好，那尽量能够避免就避免。妄语就是说不真实的话。两舌呢，它是不存破坏他人和好这动机，这是内心的，动机是内心。然后呢，嘴巴这个东家说西，西家说东，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所以两舌他导师这边包含一个动机，然后这个让这个两边的人呢不和好，不和和。那恶口呢，是说这个出恶的使人难堪的言语，如喝骂、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批评、恶意的攻击等，所以这个是恶口。我们一般容易犯的就是这种冷嘲，我们比较不会去骂人啊。学了佛之后应该修养比较好，对不对？但有时候会去讽刺别人，或轻或重，或是这个尖酸刻薄的批评，有时候还是会有，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去小心。好，再来不绮语。那不绮语就是不说没有意义的话，这个如这个会道会淫，这个是个成语。我们看一下二十六，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这个是教育部词典那边所上面的一个词条，他说这个所谓的会道会淫呢，是指引诱或是教唆别人去做窃盗、奸淫等坏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好，好，如果还有这个情歌艳曲，应该大家比较少了。说笑搭讪或是天南地北言不及，这可能比较容易。所以这个大家留意一下，这不但浪费时光，而且有害身心。我个人曾经当过导师的侍者，他真的没有在开玩笑。他每天他没有跟人家讲话，就是看佛书如果跟人家谈话，他听比较多听人家在讲什么。有些人是来抱怨的，那导师蛮慈悲，他就听，然后就给他一些开示这样子也就是他就真的就是很严格的人所以他说大家如果去看他平凡医生，他没什么朋友，因为他太严肃了好，那这边可能。当然有时候这一个我们不容易做好，但是呢先把握一个原则，也就是说 当我们要跟人家这个天南地北在谈的时候，假设了，比如说我们要去安慰别人，如果是 对方有一些要注意，就是说，哎，现在我要讲的这些内容，我是要让对方觉得轻松，那或许可以稍微用一下了，那但是你要导回对他有帮助的一些话，不一定要佛法，比如说什么《阿含经》怎么怎么说，人家就昏倒，《阿含经》没听过，就是要用一些世间善良的语言来给大家一些帮助鼓励啊等等之类。所以这个不期语一般比较不容易熟了，因为有时候朋友在一起不天南地北说一些言不及义，怎么会 happy 呢？很有点难，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去留意的，要去留意。好，所以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十善业呢，身三，对不对？口多少？四。意是三。如果以这个比例来讲，语是四，语是四。所以导师有就觉得这个十善业他是重视于业的，多一项多一项。他说正说明了这是人类和乐共处的根本德行，也就是特别是语言有关系。那导师在这边谈到人类以语言而传达彼此的情意，如人与人之间，如果这个如是如果，如果人跟人之间尽是这些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那这样人类的和乐，也就是儒家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何说起？如何着手？所以这一个语四这四项，大家要特别去留意啊，特别在我们要讲话的时候，有时候讲话想太多会讲不出讲不出来，至少每天要反省，就是说我们今天现在每天有反省这天有做过哪一些好的不好的有吗？比较少啊，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特别是学这个成佛之道，是说导师在有些地方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经常要去反省，自己有哪一些做得不好，哪一些做得好，如果不反省，我们每天就不晓得到底是进步还退步。所以大家回去之后，至少就是发个愿，每天至少重要的想了起来，有时候想不起来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一件都想不起来，那这个就比较不好，因为要正念，表示你我们想不起来表示思念，懂意思吗？所以这一个睡觉前反省，那早上起来做什么？发菩提愿，就是啊，怎么样？对，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些看起来轻松平常，但是如果有在做的时候，大家会慢慢的我们会比较有 sense， 就是不要会去留意了，要不然每天就是日子日复一日好像没什么这个充实扎实感，不太踏实。所以有这样子在慢慢的去累积的时候，大家慢慢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呢越来越光明，真的，大家试试看。好，那语言的传达，导师说语言传达虽有这样的一句话，人口快如风，但是还不容易传播，这是古代啦，但自从有了文字，就能够传得远，传得久。再加上近代发明的电话、电视，还有现在的网络，很可怕。你这边的事情可以让这个地球的另外一端知道，所以现在网络是一个散布非常快的一个媒体，所以这一世界的人类意识呢，更是息息相通。这边有一个 人口快如风，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啊，这个也是一种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一种俗语啦，哈，俗谚。但是网络上有查到一个一笔啊，就是一件事若惊人，口耳相传，会像刮风一样，很快就迅速传开啊，人口快如风，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古代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不及现在这种语言文字，哦，它可以传得更远更久，哦，出版之后等等，现在网络更是，哦，更是快，哦，所以这个十三页大家要特别去修这个口，哦，特别是人际关系，很多都是因为这个语业，哦，这个不清净而引起这种人际关系就不好，哦，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去留意。好，好，所以导师呢，他这边说到，我们现在正进入这种讯息传播非常快的一个时代啊，哦，那宣传建设人类永久和平，但是呢，又做一些违反人类正常德行的一些事呢，哦，那真的是缘木求鱼。那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呢，确实是充满很多这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哦，导致说我们现在正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哦，所以这个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清净，哦，在维摩诘经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心净是怎么样佛土净。那大智度论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中间又加了一句话，不晓得是不是另外一个版本。呵呵，他说：“心净则什么？众生净，众生净则烦恼净啊，不，国土净。对不起，也就是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清净了，去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哈，等到我们这个世间的组成的分子，每个都清净，这个环境它不会有污染，懂意思吗？哈。”所以要从这一个人的这一个进化开始啊，人才是这个世间能够改变的一种生命的形态啊。那这些其他道的众生需要我们去协助啊。好，再来。那在关于意业呢，总共有三。那这个是离贪欲、离嗔恚、离邪见，也就是贪嗔痴了。那离贪欲是什么内容呢？是对于他人的财物啊，还有这一个妻室或是丈夫、权位，不起贪恋而欲得的这样的心理啊，也不做取得他人财物的计划，自己安分知足。离贪欲心，这个是离贪啊。好，离嗔呢，那是对他人不起嗔恚愤恨心，也不做损害他人的设想。那离邪见就是正见。那正见在前面在五声功法一开始有这个正见有善有恶啊，然后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者，有四类的正见啊。好，那这三个是意业了。老实说，意业虽然是内心的，但是发展出来就会成为身语的形，所以也不要小看它啊。它一旦发展出来，它就会变成身语的行为。所以十三页的反面呢，它是十二页，是我们要去理的啊。所以怎么去实践十三页？那一个方式就是去避免十二页啊。那离十二行十善，导师说实为任何人所应行的德行，所以它是所有德行的一个根本，所有人都应该去做的啊，所有人都应该去做。好，那这个种种的善呢，其实是非常的多，但是从显见的众业来说是十善，哦， 所以这个善业的根本，佛说就是十善业啊。诸善之根本，佛说十善业。好，这个是偈颂里面的内容啊。那在大乘佛法中呢，这个十善它是菩萨戒。听说法鼓山这边有法鼓山的吗？有，这是受十戒是吗？菩萨戒不一定，好，它是有不同的层次。我听说法鼓山它是受修十善的是吗？十善境界当作菩萨戒嘛，所以圣严师父他是回到古老的菩萨戒 ，OK 哈，他是菩萨戒，也是声闻缘觉天人一切善行的根本啊，所以说是人天善所依止，还有三圣圣法由此而成立，也就是这个十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世间，他也是出世间的，懂意思吗？好，所以在佛法中十三业是彻始彻终的德行。那导师这边就引海龙王经啊、哦、这个龙住在哪里啊？这海龙王应该是住在海里面的嘛、哦、一般龙是住在水的啦、哦、住在水里面。好，导师在这边就引了这个海龙王经，他说诸善法者是诸人天众生圆满的根本益处，益处就是基础，那声闻独觉菩萨的根本益处。所以导师刚才讲那些话都是有依据的，海龙王经是这么说，而且呢还是正等无上菩提的根本益处，根本哦。那何等名为根本益处呢？这些善法的根本益处是什么？就是十善、哦、所以大家要特别去重视这个十善、啊、其实十善看起来没有什么、哦、但是呢它却是我们一切善法的一个基础、哦、而且所有的善法就是依这十善而开展，懂意思吗、哦、而且这个十善它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反省检责的一个项目，懂意思吗、哦、所以如果你这个戒条太多背不起来、哦、十善一条一条去检查、哦、那所以这些学处呢，十善其实我们除了要依着去实践，也要依着去这个我们一般在工厂里面有一个部门叫什么检验部门是吗、哦、就是品管，对对，所以要去做品管，晚上要去是回忆一下今天我们所的这个重要的这些言行、哦、要去做品管、哦、就是十善。那十善业道呢是生人天，而且呢得学就是这一个从初果相到四果相、哦、四双八倍，也就是圣人啊、哦、阿罗汉以前叫做学、哦、还有无学就是阿罗汉、哦、所以十善业道呢它是生人天，也是得这一个四沙门果，还有独觉菩提以及菩萨一切妙行一切佛法所依止处、哦、所以这个十善它不只是人天法而已，它是出世间的法、哦、而且是世出世间的这种无上菩提、哦、的一个基础。 好，所以在这一个五圣共法里面所谈的三类戒呢，就是五戒八戒跟十戒、哦、那是特别是十戒导师在这个五圣共法谈到了大圣不共法的菩萨戒还是谈这个十戒，而且呢这个十戒还是菩提心的一类、哦、大家有听过这一个愿菩提行菩提跟什么圣意菩提、哦、蛮熟的，很好，学佛三要里面有、哦、这个行菩提心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十善、啊、其实它就是六度四摄了、哦，这边先跟在接下来的内容呢是出自于 大乘不共法的内容哈。那其实大乘不共法，大家先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科判表啊？大家把那个表拿出来。在大乘不共法那边啊，这是应该是第几页？23 ，OK， 好。其实大乘的修学就是菩提心的修学，是导师讲的哈，就是不同的层次的菩提心啊，愿菩提、心菩提跟这个圣意菩提，圣意菩提就是证悟这一个菩提啊，体悟的一个菩提啊。那在导师的这个大乘不共法，大家看到这一个，看到自己的表，那上面这边有多一个字叫做净，啊、哦，那乙二是行，乙三是果，哦，大家可以写一下，啊、哦，因为我们快下课，我们先谈一个观念，就是大乘不共法，它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哈，当年在学着大乘不共法，会觉得有个地方很突兀，突然跑出一个佛性，啊，佛性的一个内容，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初以习成，初以习成性，次以性成习，以是代修习，一切佛皆成，啊，这就是在谈完这一个种种。不同根基修学大乘的内容之后呢，导师就进入这一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就在谈这个佛性的问题啊、哦。当时就觉得很突兀，因为当时也对成佛之道也读得不是很通透，就一直觉得突然怎么跑出一个佛性的概念来啊、哦。但是呢，在不断的这样在阅读。有老师似乎有那么一点用，就是意涵，就是说，其实整个大乘佛法，它就是在处理佛性，或者在以怎么样去实践佛性这个课题，懂意思吗？听不懂没关系。这个佛性是中国佛教特别重视的一个课题啊，每一个。宗派他都在谈佛性，每个人谈的都不太一样哈。那导师他注意到，因为这个成佛之道是给这个看中文的人修学的嘛哈，所以也是中国佛教的这个听众或是读者都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环境里面或是思维，所以导师特别用佛性来架构整个。大乘的修学就是两种佛性、哦、一个叫做理佛性，理佛性就是诸法实相或是空性、哦、第二个就是行佛性，行佛性就是后面所谈的这一些六度四摄，懂意思吗？所以所有大乘不共法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收摄就是佛性、哦、那佛性里面这一个又分成两类，一个就是诸法实相的理佛性，我们一般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理上来谈、哦、你能不能成佛要从行来谈，你有实践才会成佛，懂意思吗？你不会说你在那边躺着就能够成佛、哦、没有这回事、哦、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导师在这边给予一个很明确的诠释，就是你从理佛性来，一切法都是空性，懂意思吗？哦、那能不能成佛，就看你有没有去实践、哦、所以虽然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要透过实践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成佛、哦、所以这整个大乘不共法就是在谈佛性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先谈佛性， 礼佛性、行佛性。那行佛性就开始谈出这一个愿菩提心，哦，跟行菩提心，哦，所以这一个科判，因为导师的一个的文章的脉络，基本上比较像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呢，他的一个说明里面又带出另外一个架构出来，但是从文字的叙述不容易显示出来，哦，所以他其实就是整个大圣不共法，就是在修学，就是在圆满怎么样去实践佛性这样的一个修的一个课题，哦，那理佛性它虽然是理，但是你这个理佛性是我们要去体悟的一个境，懂意思吗？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无分别智，它体悟的内容是什么？诸法实相，对不对？这个诸法实相就是空性，哦，空性就是理佛性。所以理佛性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普遍的一个道理，一个是我们在修观所要体悟的一个对象，懂意思吗？哦，所以行佛性是通遍的理，但是在实践当中它又变成我们这一个要去体悟的一个所缘境，哦，所以整个成佛之道的大圣不共法可以用佛性两个字来架构，哦，那行佛性、理佛性跟行佛性。好，那在行佛性里面呢，它的一个基础就是十善，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哦，菩萨之学处，十善行为本，设为三俱戒，七众所通行，这个就是行佛性，哦，所以导师在这一个谈大圣不共法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的一个善巧，假设以这一个我目前所刻出来这一个架构，他先谈愿菩提心，哦，然后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先谈它的一个根本内涵，哦，然后谈完之后呢，就进一步开展行菩提心的完整的内容，就是六度跟十色，哦，所以从行菩提心接到行，对不对，哦，然后在行菩提心里面呢，他谈这个菩提道品跟行位次第，哦，行位意思，行位次第到究竟佛国，哦，究竟佛国就接到这个进行果的果，懂意思吗？哦，所以在每一个段落的最后呢，它都会接到下面一个段落的主要课题，哦，就是承前启后，承前启后。所以导师在谈这一些大圣不共法的修学，他安排非常的善巧，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好，一个接着一个，好，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哦，刚好15分，我们下课一下，哦，待会我们就来谈这一个行菩提心，也就是施罗波罗蜜的一个核心课题，哦，好，下课。